感谢主，带领我今天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聚会。我心里头很开心，能够在主里头彼此的交通。我一进来呢，就看见弟兄姊妹，就跟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来跟我打招呼，我跟他打招呼，我都感觉他们对我的爱，就是一两个问安，握手拥抱。我觉得我们真的是神家里头的人，把我们放在神的家中。虽然我们在不同的聚会的不同的地方聚会，但是是主的爱把我们连在一起。我今天盼望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耶稣得生命。我分享的对象是包括三班人，第一班就是福音朋友，第二呢就是自己以为自己信主了，但是其实没有真实重生得救的人，第三就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为着你宝贵的救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有你这位宝贵的救主，宝贵的主。主，今天我们聚在你跟前，我们把我们聚集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向我们说话。主，只有圣灵把你的话说进我们的心里头，我们才能够真实的认识你。所以主啊，我们求你祝福你自己的圣经，你的话，当我们读的时候，圣灵启示你的话在我们心里头，叫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认识更深，认识我们主为我们成就的这么大的福音。所以主们真的把讲的跟听的都交在你的手中。主，你越过我们一切的限制，你用高讲的跟听的，以致我们都能够在你的高摩底下来听你给我们的话。我们口舌笨拙，但是我们交给你，以致我们都隐藏在你里头，以致我们只看见你自己，你的荣耀，好叫我们把当得的敬拜，我们人生的中心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门。我们先来读一个地方的圣经，约翰福音30章31节。约翰福音20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这里讲到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信耶稣，第二就是因信他的生命。你有信主吗？你有主耶稣的生命吗？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叫信耶稣。你早上坐在这里，你心中所挂念的是什么呢？你最近有什么的事对你来讲是重要的，是你最关心甚至是很担心的呢？你想买一套房子你喜欢的，还是你担心你的身体呢？去年什么事情是你最重要的呢？这是后来对你有什么的影响？前面的人生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事呢？你最关心的是什么事？这些重要的事，有那一件是值得你 砍下你的手你的脚去得着的，或者去逃避的。有些人需要把自己的手脚砍掉，为了避免细菌的感染扩散，为了延迟他们死亡的来临，他们宁可砍掉手脚，以致能够用一个没有手脚的身体活得更健康更长久。在医学上这个叫截断手术。根据美国截肢联盟会的调查，美国今天大概有200万的人活着是身体是经过砍脚的手术的。要做截断手术的原因很多，譬如说被破坏或者收窄的血管，拦阻氧气或者养分送到身体某一个部分的细胞，以致那里的细胞受影响，导致坏死，并且有细菌的感染。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呢，就有这个情况出现。又一些人他有癌细胞出现在手脚的肌肉或者骨头里头，有时候需要截断手术去阻止这个癌细胞的蔓延。耶稣叫我们关心我们的永恒，多过关心我们的手脚，关心我们终极的归属，远远胜过关心我们地上的房子。在马可福音9:43-48，他这样说：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耶稣说砍掉手脚进入神的国，好过有健全的身体下去地狱里。我有一个朋友，他说自己自小从小就是信耶稣，他是一个有夫之妇，却要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他说自己对这个女人所付出的是真感情，是真爱。我对他说，你这个并不是真爱，是这个自私的情欲，是奸淫，是害人害己的邪情私欲。另外我有一个讲广东话的朋友，他说自己是基督徒，甚至在他教会里头还有一些参与一些工作，他有婚外情。他跟我说，我想跟我的女朋友在一起，我不怕下地狱。我跟他说，你不是不怕下地狱，你乃是觉得地狱竟然离开你很遥远，所以你不管这么多，只想去继续犯罪，继续去享受你的罪终之乐。如果你明天就要面对地狱的火，你对罪和地狱你的态度可能就很不同。有人在健康的时候说我不怕死，但是当他临死在之前在躺卧在床上的时候，良心的本能意识到死亡的可怕和公义的神对罪的审判，他是可以变得非常的惧怕的。主耶稣盼望人知道 地狱是真实的，是很可怕的，是很痛苦的，这个痛苦是永远的。他只能够用人比较能够明白的字句去表达，在那里从是不死的，活是不灭的，是一个叫人感觉极其痛苦的处境。他为了爱人，所以叫人离开罪恶和可怕的地狱。每一个人都要尽快逃避罪恶，与神和好，好像一个人在一个大火灾里头要尽快的离开，不理三七二十一，立刻逃跑，好去逃避地狱的火。否则死亡临近，躺在床上的时候可能已经太迟了。因为人怎能够知道，当自己在临终的病床上的时候，还有清楚的知觉去聆听和思想主耶稣的救恩。事实上是有不少的人在毫无心理准备的底下进入死亡和随之以来的永恒的地狱。几天前我听过一个年轻的弟兄说，他很难过，因为他的叔叔最近突然因为心脏紧缩死了，没有心理准备。一个他说高大帅的很成功的人，你跟我随时都可以好像这个弟兄的叔叔一样，随时没有心理准备离开世间。你跟我已经预备好去见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神，向这位公义圣洁的主来交账吗？今天许多人生活在地上，好像当作地狱是不存在的，当作人死之后是一了百了，当作德国的希特拉死后不需要为自己的罪，为自己的邪恶去面对神公义的审判，以致人今天自己可以任意犯罪，盼望死后不需要为自己所做的向公义圣洁的神来交账。这个是个虚假的盼望，一个被误导的谎言，被撒旦和自己欺骗。圣经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的，你跟我都是罪人，人的自私是不用人去教导的，生下来就有。如果你做父母，你就知道兄弟很小的时候两个人就可以抢东西，抢玩具。人的骄傲也不需要父母教导。我的小儿子现在已经成年了，我记得几年前有一次在 车里头聊天，他就告诉我们他小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是我跟太太从来没有知道的。这个是件很小的事，但是个蛮有意思的事。就是当他读听力的时候，有一次班里的一个同学就问他一个英文字是什么意思，他很快就跟这个同学说 I'm busy, go and ask Andrew, 我很忙，你去问 Andrew 了。其实呢，这个是不是 这个名同学名字叫做 Andrew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就是一个反正是个班里头英文很好的一个学生。当时就是 Abraham 呢，我的儿子跟 Andrew 呢，在这个班里头呢，大家都公认他们的英语是比较好的。 Abraham 说 I'm busyGo and ask Andrew, 我很忙，你去问问 Andrew。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 是不是他真的很忙？他告诉我们不是的，他说 I'm busy， 我很忙，因为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英文的字。同学问他这个字他不懂啊，所以他就说自己很忙，去问 Andrew。 原来他根本不懂，他要用 I'm busy， 我很忙来遮盖掩饰他的不懂。其实当时他不忙的，却是用不真实的话来保存同学对他英文好的一个印象和称赞。说白了就是用虚假的话来得着虚假的荣耀。我们没有教他这个，不要怪我们，这是他从小小的心里头发出来的。不过我们感谢神，后来神赐给他主耶稣的救恩，改变他，教导他人生的目的。我们生活在地上不是为要荣耀自己的，乃是为做荣耀神的。我太太楚芳，她也告诉我她小的时候一件事情。当时她是上那个 preschool 幼儿园幼儿班，大概三四岁左右。有一次她看见旁边一个同学画的画画得很漂亮很好，她就用笔啊伸手在她同学的画很漂亮的画很用力的涂污，同学就大哭了。老师知道后就问当时年纪小小的楚芳，问他是不是他做的。当时楚芳对着老师怕被老师罚，他竟然也否认了。一个妒忌的心，一个攻击性破坏性的行为，一个撒谎的嘴，是从他里面的罪性发出来。这个妒忌的心，这些攻击性破坏性的行为，这个撒谎的嘴，难道我没有吗？只是情况和表现的方式不同。你有没有试过为着贪心妒忌撒谎？你有没有自私跟骄傲？就是这些从小就在人心里头里面的罪啊，叫人长大之后就有更多更深的对别人的伤害，也被别人伤害。你有没有伤害过别人？包括你身边与你很亲近的人，甚至你很爱的你的家人，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也是这个罪性里面的自我中心，家人只会去多思想和记得别人怎样伤害过我，却不容易去知道和记得我加给别人的伤害。这是人的罪，叫人得罪人得罪神，叫人亏欠人亏欠神。正如圣经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圣经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上半段这样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工价就是回报，你努力工作就得着金钱做你的回报，你犯罪呢，你就得到死亡做你的回报。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犯罪，所以每个人都要得着犯罪的工价， 就是死。正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说，按作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不单指每个人的身体都会死，并且身体的死之后会有审判的。使徒约翰他在看见主耶稣再来之后的一个异象，在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他这样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意识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请大家注意，地狱的火是真实的，并且是永远的。你的名字有没有已经记在生命册上？第一次的死，就是身体上的死，是怎样的真实？第二次的死，就是灵魂上的死，也是如何的真实？你有相信主耶稣吗？你已经被神赦免，死后可以免去地狱的火湖吗？面对死亡，你惧怕吗？你能够有平安吗？你已经得着从神而来的永生吗？我想到一个人，他真的是不怕死的，他就是我的外曾祖父。那个时候在中国很多很多年前，他信主的时候年纪都蛮大了，但他信主以后呢，他很喜乐，他每天呢都坐在马路旁边，早上啊一大清晨唱诗歌读圣经。因为我的家乡呢，那个房子是下面是一个卖小一个小吃的一个杂货店，上面是住的，所以他一大清早呢就在路边来唱诗歌啊这样。那么从农村那里的人把那些菜呀、什么东西要带到那个市场里头卖呢，路过都会看见他，都说他傻傻的，也不懂他做什么。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单纯信主的人。有一天他在上城休息了，但是呢他听见下面杂货店好像有人来偷东西。你想他要怎样做？他就起来为这个宅祷告，他祷告就说求神保守这个宅，可能他家里头有需要，有孩子很穷，所以要来偷东西，求主保守他。他就是这样的人，是我祖母告诉我的。后来一个晚上，这个宅又来了，又来偷东西了，他又起来为这个宅祷告。但是这一次呢，他的祷告呢 这个宅听见了，这个宅就很感动，去他那里求饶恕赔罪。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单纯的人。我不是说如果你家里有宅进哪里就这样做，不是这样说，这个就是主带领你应该怎样回应。不，当时他就是这样单纯。有一天他就跟我祖母讲，女儿，你几天之后就把我们的亲戚教会的弟兄姊妹什么人什么人请来我们家。他就很郑重地跟我的祖母讲。那么当天时间到了，他就躺卧在床上，身穿白衣，然后就跟来的那些亲戚朋友弟兄姊妹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看见天使天君唱诗歌欢迎我回天家。你知道当一个人呢、他面对死亡的时候都很多惧怕的，但他是很安详的。就是当时他就跟我的祖母讲，你要信耶稣。其实他讲过很多遍，但他我的祖母是独女，他不信耶稣。但当时听见我的曾祖父这样说，你要信耶稣。不知道是不是他看见父亲这么年这个年纪现在离世了都这样平安，叫我信耶稣，我就要好好的信耶稣。他能够很安息的去回天家，因为他知道生命册上有他的名字，他没有惧怕。你盼望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吗？在生命册上也有你的名字吗？你盼望得着永生，好像天家真的能够成为你的归属吗？一个人怎样才能够得着永生呢？看这个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什么是不能叫人得永生的。一个人他可能有很良好的道德甚至宗教的热情，但这个不能够叫你得永生。有一些人看起来道德很高尚，对宗教很热心，他们可能为人甚至很诚实，对人又有爱心，对人又有感恩的心，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如果他没有主耶稣，他就得不着永生。因为他对人虽然可能看起来很诚实，但是他对主耶稣却不诚实。他对人看起来可能很有爱心，很有爱，但是对着主耶稣却没有爱。他对人虽然看起来很有感恩的心，但是对主耶稣却没有感恩的心，也不把荣耀归给主耶稣。这些很好的人，但是如果他心里头拒绝耶稣呢？他可能是这样想，我是蛮不错的，已经够好了，也是自给自足的，耶稣我不需要你。甚至有一些很良善诚恳对宗教对神都很感兴趣的人，除非他信耶稣，否则他都不能够得永生。就好像耶稣跟尼哥底母所说的话， 又好像耶稣对那个少年很有潜的、很富有的观所说的话。所以一个道德很高尚、有宗教热心，没有耶稣不能够得永生。有人他承认错误，并且为自己所做的后悔，也不能够叫这个人得永生。就好像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他为卖了无辜人的血他后悔了，但是他没有相信耶稣是基督，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独自一人去吊颈自杀了，结局非常悲哀。当有后悔不能够叫人得永生，受尽本身也不能够叫你得着永生免永死。受尽可能是能够把你的名字被写在教会的会友名册上，却不能够叫你的名字被写在神的生命册上。你说我有永生，因为我已经受洗了。请注意，有许多人呢，婴孩的时候就受了洗了，他长大后根本就不信耶稣的，他们不会因为受了洗而得永生，除非长大以后他们是真实的信耶稣。你说我有信心，所以我得永生，但是如果是死的信心，也不能够叫你得永生。你说我有永生，因为我相信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请注意，鬼魔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七节也知道，也承认，并且称呼耶稣是至高神的儿子。耶稣，他们却是继续去抵挡耶稣的。你说我 有永生，因为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圣者，是圣洁的。请注意，鬼魔在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四节也知道，并且公开的宣称耶稣是神的那圣者，但是他们却继续的犯罪，与神为敌。为着这个缘故，雅各在雅各书第二章十九节他这样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然后雅各在二十节二十六节这样说，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如果你所谓的信不是圣经所讲的信，而是雅各书这里所说的死的信，这个死的信不能叫你得永生免永死。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刚刚升上中学的时候，当时我姐姐呢，因为信了耶稣，她就常常带我去福音聚会，好像今天有你的朋友带你来福音聚会。当时我很喜欢中学生活，因为这个刚上中学的时候，那个中学的校园呢，比我小学大很多，有排球场，有篮球场，有乒乓很多的乒乓球桌，有很多的课外活动，有许多很有兴趣的，我觉得很有兴趣的科目，对我来讲真的是大开眼界，我觉得很兴奋。当时我对人生啊，也开始有很多的憧憬，但是在我心里头呢，就慢慢出现一个隐忧， 想到前面我的中学生涯，甚至很多很开心，很多东西学，甚至我能够得到我所期望的，但是万一真的宇宙是有真神，有一天我真的要面对真神公义的审判，那么怎么办？当时其实我是知道我是有罪的，因为我知道世界上人人都有罪，因为在主日学就是讲教导，我知道我不是完全人，所以我是很大声的说我也是罪人，正所谓天下乌鸦一样黑嘛，有什么大不了，我有罪你有罪。但是如果真的有神，如果真的神会审判，我怎么办呢？如果在这个中学很开心，得到我要得到的，但是我要面对神的审判怎么办？所有忧虑。所以当姐姐这样带我去福音聚会呢，我就很想得到一个保险，得到这个保险以后呢，我就可以尽情的无后顾之忧的去探索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可以放心，也可以专心去走我前面的路。因为这个保险呢，得着这个救恩呢，我就能够得着进天堂这个门票。我就是这样的心态。当时另外有一些人看主耶稣的救恩是人生生命市场当中许许多多不同的商品其中的一个，在超市里头有很多不同的商品，在百货公司里头有很多不同的商品，在网上有很多不同的商品，主耶稣的救恩也是其中一个商品。意思是说，他的人生当中有很多不同的需要，有很多不同的想要，譬如身体健康，譬如美满的婚姻，幸福的家庭，稳定的收入跟经济，成功的事业等等，很多不同的人生的市场里头的商品。他就想他的一生里头一样一样他所想要的商品付代价去得到。当有一天他听到有人说主耶稣的宝血能够赦免他的罪，免去他地狱的火炉的审判，叫他死后能够上天堂，他就把这个主耶稣的救恩也看成他人生生命市场里头其中的一个商品，并且听说这个商品这个救恩是白白的，不用付任何的代价的，他就觉得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他说我要信，我也要去参加受浸。当他说自己信参加受浸之后，他就继续以往一样的去得着他本来的需要和想要，在他的生命市场里头其他的商品。信耶稣对他整个的人生没有什么的改变跟影响，对他的人生观没有什么的影响，并且今天觉得更可以无后顾之忧去犯罪，反正主的宝血被赦免了，反正已经有进天堂的门票了。一个人这样的所谓接受救恩， 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信耶稣。他虽然外面受浸，但受浸并没有带来他任何的好处，反而叫他被误导。他以为自己会上天堂，其实呢，他要下地狱的，因为他没有真实的信耶稣。那么一个人怎样可以真正的得永生，免地狱的火湖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说一切信耶稣的人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什么是相信耶稣呢？什么是叫人得救的信心？我们再看主耶稣自己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十五节那里所说的话。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四、十五节说，约翰歇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热情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主耶稣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没有悔改的人是没有看见神的圣洁和公义的。他们是头脑认同神是圣洁和公义，但是在他们心灵的眼睛没有看见神的是圣洁公义。没有悔改的人，没有看见自己的罪，没有看见自己的罪，当然没有看见自己有需要被拯救，自然觉得福音不是很重要的，只是人生市场里头其中一个商品，是廉价的。他所认识的福音就是个廉价的福音，不是宝贵的福音。另一方面，主耶稣说当悔改信福音，意思不是叫人一直去悔改，把自己改得够好了，够洁净神了，才去相信主的福音，不是的。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改好到一个地步和资格去赢得主的救恩。一个悔改信福音的人，他是看见并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看见自己需要主耶稣从罪和审判当中把他拯救出来，他相信主耶稣十字架的死和宝血赦免他的罪，主为他的罪付了这个昂贵的代价。但是蒙恩的人却不用付任何的代价就能够被神接纳，被神称义，是白白的得着这个极昂贵的救恩。所以对这个人来讲，他是毫无可夸的，全是神的恩典。主耶稣叫人悔改，是叫人向着罪，向着神有一个心态上的改变。以前是背着神向着罪去走，悔改就是说今天为着以往懊悔，今天改变方向，背向罪，朝往神那里去走。所以一个悔改的人，信福音的人，他对罪的态度跟以前是很不同。以前对罪是没有太大的感觉的，现在知道自己犯罪会为此感到难过的，以前享受最终自乐觉得没有所谓的，但现在却是厌恶罪恶。如果他自己知道自己心里头正在犯罪，心里就会提醒自己，甚至有责备，想要去逃避罪，不想犯罪丧救主的心。 以前犯罪是 OK 的，但现在罪犯罪心里都觉得不 OK 的。不单只是因为知道犯罪会带来神的管教，也知道犯罪会带来自己和自己身边所爱的人的亏损，而更是因为看见主耶稣自己的圣洁，所以对罪的本身就产生要离开，产生厌恶的感觉。这个是跟那个天下乌鸦一样黑的心态是完全不同。不是说一个真实悔改的人从此就完全不犯罪跌倒了，完全得胜了，不是。也不是说对于罪是完全没有挣扎的，完全圣洁的，不是。而是整个人对罪和圣洁的心态有根本性的改变。现在开始想要背向罪，所以追求主自己和他的圣洁。罗马书十章九节到十节这样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里讲到两方面，一方面是相信接受耶稣做自己个人的救主，相信他的死和他的复活能够叫我们这些人，这些罪人能够得称为义。另一方面，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不单只是相信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也是相信接受耶稣做自己生命的主。正如第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里口里认耶稣为主是指着心口一致的认耶稣为主，并且是认他为你个人的主，不是讲到他客观上是否别人的主，是否宇宙的主，跟我无关的，不是，乃是讲到你相信承认他是做你个人的生命的主。你承认耶稣是你个人的主，意思不是表示你有完全的力量和信心去完全绝对的顺服耶稣给你每个吩咐，圣经里头给你每一个教导，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今天你就能够完全的有勇气去为主寻道，不是这个意思。可能你的信心很小很微弱，你做着自己你觉得自己很软弱，但是你是愿意去学习把自己归给他，把你一生交给他，交托给他，给他，让他管你，让他带你，你愿意去跟从他。事实上很自然的，一个真正相信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的人，他对主是很自然的产生一个反应，就是相信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生命的主。因为他看到主的伟大，他看到主的圣洁，他看到主的良善，他看到主在十字架上的大爱，他看到主的宝贵，很自然的他会这样的。刚才我们交通过什么是叫人得永生的新耶稣，现在我们要来看因新耶稣而得的重生。我们来看看主耶稣是怎样讲到重生的。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到第五到第八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请注意，这里耶稣讲到说，这属灵的生命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从水和圣灵生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耶稣是指着旧约以西结书36:25-31所讲的。我们来看看以西结书，特别是36:25-27，神在那里说，我必用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从水和圣灵生的水，就是指说这里25说用清水洁净人的污秽罪，以致人能够有一个新的心。主耶稣说从水和圣灵生的灵呢，就是指说这里26:27所说的给人一个新的灵，就是圣灵。因为这个心灵圣灵在人性里头，人一方面对神或者对神的心意，就产生的一个愿意跟从的心，另一方面也因着这个圣灵在人性里头，人对过往的罪就产生一个厌恶的心。正如下面31所说的，以斯结书36:31所说的，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是厌恶自己。所以当一个人悔改信耶稣的时候，其实呢就有一个神迹发生在他身上。无论这个神迹发生的时候，这个人是否自己感觉到或者没有，有一些人在这个神迹发生的前后的感觉是很明显的，有一些人是没有这么明显的。好像一些孩子他在基督徒的家庭长大，从小就听福音了，他不，你问他几时重生的，就他不是很清楚某一个时间日期的，诶，但是你慢慢看见他有这个确据的，他知道他是属于主的。但是无论是怎样，每一个真实相信悔改信耶稣的人都有这个神迹，很清楚的，很客观的，真实的发生在他身上。这个是神的神迹，是神奇妙的恩典的工作临到这个人身上。这个神迹是什么？他领受了从神那里来的启示，他认识自己是个罪人，认识主耶稣宝血的赦免。这个认识是由于圣灵的启示给他的心中的眼睛，而不是单单因为人给他头脑里头的教导。他愿意悔改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生命的主，他的罪被主洁净。 第二个神迹，他就是领受同，其实是一个神迹，他就领受了从神那里来的一个新的生命。这不是一个属物质的生命，乃是一个属灵的生命，这是神儿子的生命。因为得着这个新的生命，这个人就重生了，他就成为神的儿女了。他现在得着的是一个超然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这不是从人原本老我的生命慢慢改变改良变成的，是一个完全另类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他得着圣灵住在他心里的，因此他对罪、对主耶稣的态度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他与罪和主耶稣的关系有个根本性的改变，这是神很奇妙、很伟大恩典的神迹。借着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坐在一个又一个悔改相信耶稣的人身上，是神自己的工作，全是神的恩典。我可能时间不是很够，我记得我前几天聚会那个青年追，因为年轻人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叫年轻人，是个用讲广东话唱的诗歌，但是他们都用来用国语唱。我听到我就很有点兴奋了，为什么？这首诗歌是40多年前，以前在香港我读中学的时候，跟那个在学校团契里头唱的歌。我记得当我讲到重生这个事的，我记得我想起我有一个同学，那天我们就是这个基督徒中学的基督徒团契，我们请了一个传道人来学校传福音，有一个布道会，那么有我们请很多人同学参加。后来这个其中一个同学他决志信主了，我很开心啊，祷告很开心啊。但这个同学就后来问了一个问题，是他很开心，他想到诶，我是基督徒啦，我要礼拜天要去聚会啊。立刻他就有一个反应，说他有惧怕。为什么？因为他当时呢是要考高考的，学习很紧张的。你知道当时香港读书很紧张的，要考预科大学是很难的。他要面对个抉择，我今天信了耶稣，哎，前面就是礼拜天了，我要去聚会，但是我也不想去聚会，因为我要读书嘛。他就想，每一个同学都是一个礼拜7天，一天学校读书，放学又去图书馆读书，这么勤力，如果七天用一天来聚会怎么办？少了1/7，没有人叫他的，没有人告诉他说我要聚会，也没有人告诉他要怎样，他自己心里头有这个挣扎。但是他就祷告，他说主啊，虽然我很紧张我的学习，但是我愿意学习跟从你，我去聚会，求你帮助我，当老师讲课的时候我特别用心有智慧，在我温习的时候特别用心有智慧，补回我失去的那一天。他就是这样聚会了，他也真的神给他恩典，很勤力的读书，但是不容易。他第一天去聚会，他出门口妈妈就跟他说，你不可以去聚会，你要去你就不要回家，因为他妈妈是拜祖先的，不允许他去聚会。
这个女同学她就去聚会，她聚会真的妈妈，真的妈妈可能不让她进来的，聚会完了真的想回家，妈妈真的不让她进来，她就站在外面站站站站站。后来妈妈心软了，叫她进来，就妈妈就跟她说，你硬要去聚会，你聚会还可以，你一定不能够真的相信，不能够受洗。那么她就聚会了哈。最过一段时间神感动她，她觉得我已经信主了，我应当去受浸的。我次序好像搞错，我不知道，还是不允许带弟弟去啊，还是怎样？因为他这弟弟是在家里头的男的嘛，要拜祖先的嘛，哈，我不记得。但是反正是其中一个难关是不让他受浸，还是不让他带弟弟去。但是后来他就因着他有主爱的感动，他也真的受浸了。妈妈有跟他说：“你自己信，你就不要带。”弟弟去信，妈妈不知道怎样搞，她也带弟弟去了。后来弟弟又受浸了，但是后来妈妈她说，她有这么多的孩子，最乖、最好的就是这个女同学。主的生命在他里头工作，他学跟从主，成为家人的祝福，他自己享受主的恩典。后来神也真的听了他祷告。其实我不想讲这个，我也讲。后来他也考上大学了，你知道当时进香港大学的很难的，如果中学生初一有100个人读中学初一，只有一个人进香港大学，很难的。哎，神就给他进。但是我讲这个不是想说啊，你为神摆上，神一定大大祝福你，给你学业很成功，给你事业很成功，给你赚很多钱，我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本来不想讲。有一次我讲这个见证给我的一般人的时候，我的儿子听完的时候，他就说：“爸爸，你其实最好不讲他进大学，不要讲那个，就是讲他为主怎样跟从主。”但是无论怎样，神在他的人生，在他的家庭，在他的学业，在他的工作，神彰显。神给他新生命，那个成长发生的果效。所以一个人信耶稣一定有果子的，不会没有的。这果子可能很隐藏的，不是很多人知道，一定有果子的。如果你从来都没有果子，如果你的对罪的感觉没有改变的，你对主的心态没有改变的，你要好好思考。你可以受浸，但是你有没有真实的重生得救呢？这一个重生的神迹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努力可以做成的。人可以就是信靠主与神同工。所以对于一般福音朋友来讲，对于自以为信主但是其实没有真实重生得救的人，我鼓励你用简单的信，真实的悔改，信耶稣，神就把这个重生的神迹做在你身上。你可能说啊，我也是不是很懂，怎么办呢？如果你觉得还是不懂，真的是可以不懂，因为只有圣灵自己的启示才可以叫你懂的，人的话是不可以、不能够、不够叫你懂的。如果你听完你觉得我也不懂，不是很懂，但是不要担心， 因为在耶利米书29:12-13神有一个应许，他说专心的寻求他，他就必定让你寻见。他怎样讲呢？他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还是不懂，叫你用一个简单的信悔改相信主，你觉得不懂，你就可以专心的继续寻求。你还没有寻见他的时候，你就不要罢休，甚至断手断脚也要去寻求。对于那些已经，当你这样寻求的时候，神一定给你看见，一定，因为他应许的，而且他是很想给你看见，所以你的寻求不会白费的。对一些已经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当你知道你已经重生得救了，你我应该大大的感谢神。当一个人他悔改信耶稣，他就能够得着永生，这个神很大的奇妙的神迹跟恩典。我们的根基不是我们的感觉，有一天你可能觉得自己很软弱，很没用，很失败，但是我们得到永生，我们是永远属于主的，不是根据感觉，感觉可以高高低低，但是神的话是安定在天。当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们就可以享受神在你我身上所成就的神迹，享受这个莫大的救恩，享受罪的赦免，完全被神接纳，不再需要惧怕地狱。我们的前途不是地狱，而是移民天上更美的家，可以享受神给你我做他宝贝儿女的身份，永远是属于神的。并且既然主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我们就学习跟从这个新的心，跟从里头的圣灵，依靠他，与他一同行这个人生的路。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渐渐的我们在主里面会成长，越过越经历他的恩典，并且恩上加恩。在我们中间有不少的老人家，年老的弟兄姊妹，我们有这个救恩，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们所等的不是等坟墓，有首诗歌说我们不是等墓，我们乃是等移民，移民经历个丰盛的身体的复活，经历个复活身体的生命。我们不是等死，乃是要继续的成长，继续的认识耶稣。因为当我们进到永生，永远与主同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那个时候什么都完了，不是的，我们还是继续的认识神的伟大，神的慈爱，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虽然今年年纪比较可能比较老，我们仍要继续的成长，继续的认识主。因为主耶稣说什么是永生呢？认识神的儿子独一的真神就是永生，永生的是不断的认识神。所以特别在年老身体不方便， 比较不容易艰难的日子，我们仍求学习靠主喜乐，并且是要成长。不要以为老了不需要学习，继续要成长，认识里头的新的生命，更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对年轻人来讲，既然在年轻的时候赢得这么宝贵的新生命，我们就要学习，越过越的学习放下自己老我的自己的旧生命，学习不要依靠自己这个老我的自己的旧生命，更多的依靠神所赐的新生命，更多跟从神所赐的这个新生命，让这个新的生命能够在里头成长，要渴慕那个属灵的灵来，要认识主，必须要认识主的话，因为主的话是把主自己发表出来。一个人说他要认识主，不读主的话，这个是空谈。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跟其他的话是完全不同的。更好的奖章，远远跟圣经根本是不同类的，不可以比较的。我们必须好好读圣经。靠着主，靠着圣灵的教导，好好一步步学习读圣经。最后，以弗所书，还有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当苦难来的时候，不需要惧怕。我们有神的救恩，我们有神，我们在神里头是最稳妥的。有一些人，他甚至有忧郁症，没有治好；有精神病，没有治好；有苦难，但是只要知道我们是有永生，我们是神的儿女，甚至身体有病，还没有治好，也不要灰心。虽然正是有身体的限制，但是不要灰心。有一天，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体，甚至今天，我们有主的恩典，有主的慈爱。所以，当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的时候呢，这个知道是成为我们在任何时间，甚至艰难里头的喜乐的源头，感恩的源头。这个喜乐跟感恩会成为你面对困难的力量。最后，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13-14节。以弗所书第一章13-14节，这里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讲得很清楚的，一个人当他信耶稣的时候，神就把圣灵赐给他，并且赐给他做一个证据，做一个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子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这个圣灵赐给你，就一直给你，成为一个证明，一个印记。另外，约翰福音第10章27节，约翰福音第10章27-29节，主耶稣亲口讲，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然后28节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里有讲到两只手，大能的手，一个是主耶稣自己的手，一个是父的手。任何人得着永生以后，这个永生不是借给你的，是赐给你的。所以一个人得永生，就永远属于神的。今天很多人以为 他一直的永生 有软弱失败远离神，他就不信了，不属于神了，没有得救了。不是，你今天发你以为他没有得救，可能他本来根本就没有得救。一个真实得救的人，有永生的人，就有圣灵，并且在主保守的手里头很稳当的，他可以很软弱，甚至可以很失败。是对一些又难又难又恶的仆人，主会管教，可以管教到主见主的时候，管教可以很严厉，但是他是属于主的。所以任何一个人有永生，我们都要很开心，很喜乐，很感恩，很稳妥，很安全，很有安全感的往前走。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把你自己的圣经，你的话启示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头，深深的印在我们心里头，以致我们更多认识你的话，更多认识你完备的救恩，更多认识你是多么美好的救主，美好的主，我们就更能够享受你自己，更喜乐的，更恩上加恩，更从你，也成为我们身边所爱的人的一个影响，吸引他们来跟从你。愿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门。